啊，神的旨意是常常喜乐，不断的祷告，凡事谢恩。啊，即使我们不能理解，那为什么神允许这种事情？啊，我们有时候会有这样的烦恼。这个时候，什么是重要的呢？我们即使不能理解，但即使我们不知道神的计划，那么有常常喜乐的奥秘。那就是知道神是谁。知道神是谁的话，就可以常常喜乐，因为他是应许的神，他是应允祷告的神。会跟着，相信他会照着他的计划与成就。所以，因为他是神，有这样的信心，我们就可以常常喜乐。那么不断的祷告，因为我们知道神是谁，可以，所以可以不断的祷告。如果他是那种不毫无关心的神的话，我们就不会祷告。但是神对我们很有关心，他对我们的爱，他给我们的恩典，他有计划在我们身上，所以我们只要寻求，他肯定会应允。我们需要什么，其实神他最知道。所以他会赐给我们，所以我们越是认识神，所有的事情我们都会恢复感恩。我能够这样祷告，真的感谢神。有这样的状况，这样的问题，即使我不知道神的旨意计划，但是我现在可以去祷告，能够相信神对我有计划，这个也是值得感恩的。所以神就是这样让我们在灵里面成长。所以今天的话语，即使我的心和想法被过去所抓住，能够改变这一切的就是祷告。祷告可以改变我自己。我上周也讲过，祷告的话，不是说神来做工，就是说祷告的呢，神会运转一切。就是神会运转我们的心。当我祷告的时候，当我的祷告的时候，神会改变我的想法，被过去抓住的想法。神会说：“不对，你已经解放了，你不是像以前那样，你不是跟随肉体的欲望的人，你已经改变了，在你里面引导我，神与你同在。”那么这种想法，神会给祷告的人。祷告就是让我们跟神在人格上可以沟通的，他是活着的，他现在也在倾听我们的祷告。祷告是我们跟神沟通对话的时间，所以这个祷告就是我们在人格上跟神沟通的方法。我们不是机器人，不是说神啊，请应允我的祷告。我们有我们的感情，我们有愤怒，我们有悲伤，这一切神都会接受。你就是照，你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，神就是听你祷告，然后给你应允。所以在人格上，我们应该做什么样的祷告呢？耶利米33:2-3，创造天地的主。他这样讲，你要呼求我，我就应允你，将你所不知道又大又难的事指示你。那么各位，你们去呼求神就行，这个就是祷告。神啊，拜托你了，神就会应允你。祷告是什么呢？马太福音7:7-9。你要寻求，然后就会得到；去，叩门，门就会开。无论是谁，寻求的人就得到，敲门的人就开门。所以，寻求神奥秘的人，叩门、敲门的人，神会给他开门，让他找到，会打开门。所以，你们祷告的时候。要 要更加的认识神，认识神的奥秘。约翰福音十六章，约翰福音十六章二十四，耶稣基督的名，要使用耶稣基督名的权柄去祷告，就可以得应允。很多的基督徒，他们没有讲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就讲阿门，所以说你们祷告的时候一定要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因为基督的名字是连接天和地的，他是那一切顺服的这个名字，要奉耶稣基督的名，天上的还有地上的，让所有一切都能够顺服的名字，赐给我们救恩的名字，那我们灵里面能够恢复的那个名字，除灭魔鬼的作为罪，除灭罪的这个名字，就是耶稣基督的名字，要奉这个耶稣基督的名字大胆的祷告。那么你越是祷告越是会得到什么呢？在马可福音，马可福音十一章，所以跟你们讲啊，祷告的人你要相信已经得到了，如此那么肯定会得应允的祷告，那就是抓住神的约定而祷告，肯定会成就。如果是神的约定的话，你要相信已经得到了，然后感谢。神的旨意是什么呢？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六节到十八节，常常喜乐，不断祷告，凡事谢恩。祷告呢就好像属灵的呼吸，要瞬间瞬间去祷告。你们要训练自己的脑成为祷告的脑，就是让你的脑能够自动的去祷告。刚开始你要很有意识的去祷告，那么你的脑会有反应，那么它会很自然，那你的大脑会很适应，然后以后就会自然的去祷告。我有点不想讲我跟女朋友的事情，我一般不讲。那有一次我跟牧师师母和女朋友一起坐一辆的车，在韩国坐车很比日本还危险，因为车子它突然间插队，然后我妈妈就会说主啊，她就一直祷告，然后我女朋友看到很吃惊，哇，她真的是一个很会祷告的人，因为如果在韩国生气的话就是西，就会说那个混蛋，但是师母呢，他就很自豪的跟我说，你的妈妈真厉害，她真的很会祷告。那我就说是啊是啊，他因为他的脑子已经很自然的会祷告了，就是瞬间反应就是祷告，瞬间他就能够跟神沟通去祷告。所以你们要训练自己的脑成为祷告的脑，你能够祷告就是自己最轻松的时候，要这样去训练自己。马可福音一章三十五，次日早晨天未亮的时候，耶稣起来到旷野地去，在那里祷告。路加福音也是这样，耶稣去橄榄山与门徒见面，所以耶稣他也是有祷告的习惯，我们也要要有祷告的这个习惯，那么我们的大脑就很自然的会去祷告。那么祷告的内容是什么？感谢还有寻求神的旨意。菲利比四章六到九七， 应当一无挂虑，只要凡事借着祷告、祈求和感谢，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，神所赐出能意外的平安，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。一部也讲过，你的肉体已解放了，但是你的心和想法还是旧的，还是奴隶的状态、俘虏的状态。那你要祷告，一无挂虑的祷告，带着祷啊、感谢。这样的话，即使我们的心和想法是旧的，但是神会赐出我意外的平安，以保守我。那么祷告是什么呢？马太福音26:39。耶稣在钉十字架之前，他做了什么祷告？父神，请你将这杯挪开，不要让我受这个苦。但是照着神的旨意成就。那么耶稣这样祷告的话，当然我们也要像耶稣那样祷告。神啊，我这个问题，我这个痛苦，你把它除去吧。但是这个痛苦里面，在这个问题里面、事件里面，也让神的旨意能够成就。大家一定要做这样的祷告。那么祷告的内容还有提摩太前书2:1。提摩太前书，为了所有的人，祷告并不是为了自己，要让神的国降临，要做代求，每天为了家人、为了孩子、为了职场、学校，还有你的现场、机关、区域、马布福音教会，还有很多理由没办法来教会的人，还有生病的人，为了他们，为了你们的老板、你们的员工，为他们代求，持续的为他们代求。有神旨意的人，他可以为别人祷告，不仅只是为自己祷告的人没有传道的心。所以你要跟神祷告，神啊，以前我没有为别人祷告，神啊，我向你悔改，今后让我求你赐给我能够为别人祷告的心，因为这是神的旨意。这一周特别是要做属灵的恢复啊，你们代求的人，那他们也能够得到属灵恢复的这个应允，为他们代求。向神的祷告要从神的视点来看，神为什么要听你们的祷告呢？使徒行传16:24-26，禁足领了这样的命，就把他们下在内监里，两脚三人木狗。约在半夜，保罗和希拉祷告、唱诗、赞美神，众囚犯也侧耳而听。忽然有大震动，甚至监牢的地基都震动了。从神的视点来看，他为什么要听你们的祷告呢？第一个，因为神想赐给各位这个属灵的力量。神的旨意就是让你们有属灵的力量。赞美向神献上荣耀的时候，旁边人也会听到。因为神想祝福你周围的人，神希望他们能够你里面得恢复。所以说神要赐给你们力量，所以你要求神啊，赐给我属灵的力量，这样的话神会赐给因为神还想让大家看到他的作为，因为大家都不相信嘛，他们看到神的作为的话，他们就会相信神。所以通过你们的祷告，神要做工，然后他在等我们祷告。所以我们祷告求神显现他的作为。 神的作为呢，他是没有不可能的。所以在不可能的事情上，你们要用祷告来挑战啊，绝对不可能，这是我自己的想法。但是从神来看呢，他是没有不可能的。那么耶稣说，有这样的属灵的作为，只有通过祷告才能够兴起。所以我们要通过祷告，神赐给我们属灵的力量，通过祷告打开传道的门，通过传道能够见证神的作为，神的旨意是这个。所以大家要一直要祷告。从神的视点来看的话，祷告的话会有什么事情发生？启示录八章，启示录八章三到四。另有一位天使拿着金香炉来站在祭坛旁边，有许多香赐给他，要和众圣徒的祈祷一同献在宝座前的金坛上。这个为什么这么重要呢？我们可能会觉得就是有些圣灵的作为，但是写启示录的时候，那个时代有很强的迫害逼迫。门徒约翰呢他写了信给七个教会。那个时候尼禄王他做了很多的逼迫，他写的说就是有些教会做得好，有些教会做得不好。他一直给教会什么样的信心呢？他一直给他们希望。现在有很多的逼迫，现在有很多的问题，但是你们在教会里面我突然间忘记日语了，全部忘记了不要妥协。他说你们有什么，你有逼迫来我们就会想到此为止吧，会妥协。但是对，在教会绝对不要妥协，要一直祷告来等待神。在天上的神他肯定会听你的祷告，然后应允你。神的审判的日子一定会到来，所以你要忍耐，一直要祷告。你的祷告呢，一个都不会落下，这个天使全都给他送到神那边。在这个逼迫里，在这个问题里面，你不要放弃，不要妥协，要一直向神祷告，是这样的内容。我们也是一样，我们有各种的问题，各种的事情，不要放弃祷告，不要妥协，要不断的向神祷告。神一定会运转属灵的世界，然后把答案带给你们。大家要抓住这个应许。这一周你阅读这些圣经章句你们的属灵的状态要靠这个祷告来恢复。永生的神，感谢你这一周聚在这里的每一个人，让他们能够成为祷告的证人，求神来祝福他们。感谢神，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